为退休
没有好准备。一般是不去教会的，
看下去呢，看到很多很年轻的
面清奇说，
还听
财务讲说，
快要退休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几个？平常你是不去教会的，
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看上去
特别来这里，
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才讲
说，有没
有这样的朋友啊？没有，
是最好的年纪来准备退休，
都是基督徒是吗？
因为已经六十岁、七十岁，就是你还没有退休的话呢，已经太迟了。因为做准备就是要提前做准备是吧，有的人问我啊，我明年退休了，我没有准备，我现在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因为没有时间啊。所以三十几岁开始计划你的退休，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讲一点关于退休准备是理财方面的资料。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部分的资料呢，就在这个 slide 上面哈，所以这一边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得不清楚啊，看得不清楚的时候呢，你等一下你就可以搬过来这一边。退休一般的人他退休的年龄是65岁啊，有的是66岁。其实美国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因为他不能age discriminate 啊，所以如果有人请你做事的话，你做到130岁都可以啊。除了有几个职业，好像做警察啦，还有开飞机啦，有这样特别的职业呢，他就有限制你工作的年龄。但是一般的工作呢，他美国是没有限制你一定要退下来。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到了某一个年龄你不退呢，人家也建议你要退下来或者帮助你退下来。所以美国是年轻人的世界啊。除非你是有很特别的才能，不然的话呢，你到六十几七十岁呢你就是要留下来继续工作，人家也不一定希望你是这样做。请问大家现在美国平均的寿命大概是多少呢？它是一年一年都增加的啊，这个是好消息啊，但是它的平均的那个寿命呢，其实大概是78岁，78岁。那男的比较长寿呢还是女的比较长寿呢？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大了是吧，我们男人命比较苦啊，要比较努力工作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呢我们男人在美国平均的年龄是76岁。那姊妹呢，姊妹是81岁啊 ,81 岁。那但是呢我们当中有的是六十几岁了，你就不要以为哎呀只有七十六我就很短的时间了哈。他原来呢达到六十五岁的人呢，他的寿命就跟刚才的那个平均年龄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是包括了二十岁他就死掉了，三十岁死掉，很多是这样啊。所以呢那个是整个美国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65岁的话呢，那又不一样了啊。男人呢平均他的年龄呢不是那个什么76岁，是 84.3 啊。女的呢他达到65岁的时候呢他是 86.6, 就是达到你能达到65岁的话，一般你都平均还有20年。那你会说呢 ,20 年还是不够啊，很快就过去了啊，我已经65岁了，那你说我还有20年吗？那个是平均的数字啊。他们算出来呢说你达到65岁的话呢，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会达到90岁。那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会达到95岁啊。还有更好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寿命呢是越来越长。我忘记告诉你了啊。按不动啊，我说对着这个好啊。那这个呢是达到65岁的时候还有20年。但是呢他们算过呢达到65岁呢四个有一个是能达到90岁。 有十个当中有一个到95岁，这个还在增加当中，每一年增加一点，所以我们当中30几40岁的到将来你能达到65岁呢，你可以破100岁呢，是大有机会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现在你不要祝愿人家长命百岁啊，因为他超过100岁大概是有可能的。有人告诉我呢，神做人那个 DNA 呢，给我们的那个年日呢是120，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摩西啊，120岁。但是如果你120岁以前你就病了，或者有意外了，那你死掉，那没话说了。但是神给我们身体的那个 DNA, 我们的整个的人是可以活到120岁的。那今年我第一次我每年都去圣地，带弟兄姐妹到圣地去。6月份我刚刚回来，这一次去的呢，年纪最大的是一位姊妹，我介绍给团友说我们这位是我带的团友当中年纪最大的，他91岁。这位姊妹站起来，她说我报名的时候91岁，我现在已经92岁了。她真的很厉害，她报名的时候是她女儿帮她报名。我一看她的出生年日，我说91岁啊，她能走路吗？我们要走一点路的。她说她保证她走路比你还快，真的，她连拐杖都不需要啊。所以身体保养得好的时候呢，90岁也一样是可以生活，一样可以服侍。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人的寿命长的时候你也健康啊。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呢，你就寿命长不一定是好消息。好，然后平均生活的费用啊，寿命是长了，但是问题就是我够不够钱来过生活呢？因为一般人他最怕的就是寿命很长，但是没有钱啊，没有钱的话他生活很困难。那这里呢，就是全美国平均的生活的费用，这个是包括了很贵的州，纽约州、加州，也包括了很便宜的州，美国的南部，他平均的话呢 ,45 到54岁，就是他现在工作的，他一年大概要65000块，再加大概13000块的税，各种的税都包括在里面，就是他一年呢差不多要8万块，平均的生活一家人只需要8万块。但是他退休了以后呢 ,65 到74岁呢，他是减少了大概 26%, 他真的是很多人他说哎呀，我退休以后呢，我需要的那个费用呢是比较低，那个是对的啊，因为他有的他的费用他再不需要去付了他退休了生活比较简单，而且呢他到65岁的时候一般他的 mortgage 都已经付得很低了，所以他的 housing expense 也很低他的 business expense 也很低所以他一般是 26% 的降了 26% 但是还是要大概49000块他的税因为他的收入减少了，所以他的税呢就只有不到5000块钱，加起来呢平均一个家庭退休了以后呢53000多块呢就可以够他过非常正常的生活了。好，这个呢是整个美国的。但是我们住在这里我先不要说我们在加州这里呢东西多贵。在退休以后这是正常的费用，过生活的费用。但是呢我们发觉退休了以后呢，他们有额外的费用，就是他以前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他退休了以后呢，反而这些费用呢还增加了。第一就是他要送给他的不一定是儿子因为他们都长大了，可能是孙儿孙女 啊，送钱给他们啊，帮助他们进大学啊，有一笔的钱，所以呢送给姨儿孙的礼物啊，包括了给他们现金啊，他们来探你，你就给他现金。还有呢，现在很多人他退休了以后呢，他都喜欢每年一次、两次、三次到外面去旅游啊。我们的去圣地啦，什么旅游，都是大部分都是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啊。那个旅游的费用都没有包括了在刚才的那个一般的费用里面啊。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会在退休以后，他每年到外面短宣。短宣的话呢，他一般他自己都要付大部分的那个费用。还有呢，年纪大了，就是你有那个医疗保险，但是呢，你医疗的费用啊，在这个保险以外你自己要付的呢，一般都有啊，都有一笔啊。然后呢，如果年纪大一点，需要这个家居护理的话呢，那个一般除非你能拿政府的那个什么 Medicare 啊，拿那个 IHSS， 但是一般自己有点取出的家庭呢，他都要自己付，请人来家照顾家庭里面，那个是额外的费用啊。然后呢，房子住了好几十年了，都需要修理啊，那个费用也是要自己付，所以这些额外的费用呢都没有包括了在刚才退休了以后那个53000块的那个每年的费用里面。还有呢，我们住在加州假定你决定不搬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你的亲戚、你的儿孙都在湾区，所以你要留在湾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全国最贵的地方之一，然后给大家看三藩市呢是超过了那个平均的要加 53%、南湾呢是 40%，最贵是三藩市啊，这个三藩市里面最贵，因为那个房子很贵。那个东湾就比较美国平均是增加 35% 啊。那像刚才的那个53000块全国的平均用了这个 53%、40%、35% 加上去的话呢，就是你退休了以后要住在湾区，比如说你住在南湾这里呢，你一年大概要75000块才能过一个普通的生活啊，就是一个月大概要6000块左右。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退休了以后呢，你每个月的费用就减到1000-2000块啊，那个似乎是不太可能啊，需要大概平均是要6000块。当然每个家庭有不一样，这个是假定他已经那个 mortgage 已经pay 到差不多是没有了，但是住在湾区还是呀，东西还是非常贵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体来说呢，湾区在这里退休的家庭每一个月他平均他的开支大概要6000块啊，6000块。但是呢每一个月呢在湾区这里啊，他工作了20年30年啊，他的收入都不错，一般呢他的社会安全金夫妇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有2000-3000块啊，两个人。那就是不够啊。除非你的非常非常省，但是在湾区这里这么贵的地方呢，你要献祭你的那个开支是2000-3000呢是不太容易，除非你是非常低收入低资产，你有资格住那个政府的那个什么老人公寓，那个你的费用就低了很多。我这里是假设是一般啊家庭，你是住自己的房子，你不是拿政府的福利的话呢，你的 social security 一般是不够的，所以你就要为退休做准备了。如果每一个人将来的退休金都够的话呢，那你根本不需要准备啦，你每一年工作你交那个 social security 税就可以啦，以后政府就负担你的生活，你就够每一个月的开支啊。但是很多很多家庭其实是不够的，除非你拿政府福利。 好，那所以在这个社安退休金以外呢，你还需要自己的从你的退休储蓄里面补贴大概3000到4000块。所以政府就鼓励大家，你工作的时候你要放钱到那个什么 401k、403b, 有的机构，有的政府的机构，它还两种的退休金给你放钱进去，它有 401, 也有这个 457, 就每年一个人是可以放几万块，3万、4万块进去但是一般的都只有一个退休的那个计划，一般是 401k, 50岁以下的你可以放，每年放18000块，如果是50岁或者以上的呢，你就可以放24000块，政府是给你税务优惠，鼓励你趁着你30岁、40岁、50岁在工作的时候，你自己来为你自己将来做准备，因为你不能光靠这个 Social Security。以每年你可以从你的退休取出里面拿 4%, 一般我们都是说不要拿超过 4%, 因为你拿超过 4% 的话呢，你有可能吃你的本那你就本金越来越少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很担忧。所以假定我做非常保守的投资，每年有 4% 的收益，我就将那个收益拿出来补贴我的社安退休金。那这样做的话呢，就需要多少呢？除了自己住的房子以外呢，很容易算出来，就是大概要100万，90万到120万。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的生活的费用每一个月是6000块，连税都在里面，你的退休金只有2000、3000块的话呢，你是需要有大概100万左右的取出，每年从里面拿 4% 出来来补贴你的生活，你就可以维持差不多你现在过的生活。现在你可能夫妇工作两个人加起来15万、18万的年薪，你一部分是放到取出里面，你每一个月现在大概用7000、8000块，到了你退休的时候减为6000块，6000块你还是 Social Security 不够。所以讲来讲去都是要预早为自己将来的退休来做准备，不然的话呢，你将来就要做比较重大的决定，比如说你要卖掉你的房子 downsize,比如说你要搬到 Texas 去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因为太贵，在这里实在太贵，或者呢你就要继续的工作，你不能停65岁不能停，继续要工作到可能到70岁、73岁你要做一点是以前你不会做的那个更改我这里是假定你不做那个更改的话，你大概要100万左右才够。那讲到这里呢，有的人说呢，我真的不能退休了，我哪里来100万哪里来100万但是如果你是在 high tech 在这里你是 professional, 你从30几岁你已经开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务计划，长期的将你的薪水一部分是存下来，好好长期做投资的话呢，再加上如果神祝福你你公司做得非常好，有点 stock option 给你的话呢你有可能是退休的时候100万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不能是跟外面的人一样，就是赚多少就用多少，甚至于是摔卡借贷，那个你就将来退休的时候你的情况就很坏但是如果你从30几40岁的时候你已经有计划的每一年将你赚回来的一部分你维持你生活的那个水平，当你的收入一级级增加的时候呢，你将那个增加的部分全部都存起来的时候呢，是应该夫妇两个人到他退休的时候是可以那个房子供的已经差不多，另外还有那个几十年来存起来的那个退休金有接近100万，那你就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留在湾区这里了。好，那退休以后呢，退休以后的财务 财务的目标呢，有主要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寿命越来越长，我要保证我有生之年有足够的资金来过我的生活，不用做太大的改变。好像是要搬到 Mississippi 去啊，是有足够的资金啊过生活。那第二呢，就是确保呢，我将来啊，夫妇都不在的时候，我留下来的遗产呢，顺利的由我的子女来继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希望他呢处理这个遗产的时候省时省钱啊，省税啊，还有呢，就不要令他们兄弟姊妹之间啊来吵架啊，这个就要将这个遗产的策划做得好，你就啊将来呢就很顺利的由他们来拿啊。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先要谈一谈，在你工作的那几十年里面呢，你必须是将你的资金，第一步是将一部分你的收入要传下来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你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将你的收入一部分是传下来，你没有一个计划定出来，每一年你要放多少钱进你的取出的那个账户里面的话呢，那你先要做你的 budget， 先要计划你的那个消费啊到底是怎么样。我认识很多的人，他收入很高，但是没有钱剩下来。然后到他五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很心就很急了。他急的时候呢，他就去做风险很高的投资，希望是很短的时间来追上以前所没有做的事情。但是呢投资这个东西呢，我们发觉是你心急的时候，你去冒险的时候，往往你是那个成果就是不太好。所以最好是长期的有计划的来做一个长期资金分配的投资方式。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个 pie chart 啊。这个 pie chart 呢，就是他们研究很有钱的人他的投资到底是怎么样。中间它不同的项目你不用去理它。我要你看的就是他有钱的人这个是他的 net worth 平均是在 200 million 以上的。非常有钱的家庭呢，原来他将他的那个资金呢都是分散在不同的投资里面股票在这里，债券在这里，另外呢 real estate 在这里commodities 就是金跟银在这里另外呢他有 hedge fund， 他有 venture capital， 他那么有钱呢，他可以去冒多一点的风险但是这个主要就是给我们看到呢，就是每一个家庭他的投资里面不能光是一种两种东西，你需要是有不同的资产在里面，就好像这里有不同颜色的这个 pie chart， 你需要是好几方面都有那个投资，不能是光是一种两种啊。那你会说他那么有钱，他当然他有人帮他管理的，他有投资经理帮他管理，所以他可以分开那么多多种的投资项目。然后我是一个小投资者，我的资金也不多，我怎么能将它分散成为这样的 pie chart 呢？那我就要给大家看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个里面讲什么也是不太重要。我这里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左边的这一边的有这个 symbol 的呢，是一个 ETF Exchange Traded Fund。 Exchange Traded Fund 呢，以前我们是用 Mutual Fund 共同基金，那现在新的工具呢就不用这个 mutual fund 了，我们都是用 ETF 比较方便，你买的时候知道价钱，你卖的时候也知道卖什么价钱。以前的 mutual fund 晚上八点钟你才知道那个价钱，它每一天只动一次所以你买或者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价钱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的 ETF 就好像股票一样呢，你是买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价钱，卖的时候也知道那个价钱，它里面就好像是基金一样，是有不同的公司在里面。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在这一边呢，就是那个 ETF 的名称。这个为什么列在这里呢？原来列在这里呢就跟刚才的那个有钱人他的 pie chart 是相符合的。 就是说他这里的每一个项目呢，你都不需要去找投资顾问去帮你去搞，因为在市场上面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 ETF 一个基金，它里面做的投资就是刚才那个很有钱的人他做的投资。那当然他不是买这个基金，他是有专人来帮他管理那个部分的投资，但是呢我们小投资者呢是可以用不同的 ETF 来将你的资金分散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投资的 asset class 啊，不同的投资项目啊啊上面。好了，下面我要给大家看这个，这个 86% of investment manager 投资经理、投资顾问 stunk 啊 ，stunk 是什么意思？很臭的意思哈，很臭就是他的投资的成果追不上市场。他说 86% 投资经理的呢，他的投资的那个结果都不是那么好。那怎么知道他的投资结果好还是不好呢？市场上面是很多 benchmark， 很多大公司、中型公司整个市场的指数，指数呢就代表了整个那个市场，大公司的、小公司、中型公司，甚至于是整个市场的都有那个 benchmark 的 index 啊。他们就将这个投资经理按他的 style 用市场的 benchmark 来比较一下呢，他们发觉大部分接近 90% 的投资经理人呢，他的收益追不上市场的 benchmark。 这个不单是2014年是这样，很多年我看每一年的结果都是这样，都是说大部分的投资经理呢，他的投资的收益追不上市场的 benchmark。 那他们中间有的今年他是那个 14%， 就是他跑赢了那个市场的指数，但是明年不一定是他啊。所以一个基金经理人他每一年用他的头脑去决定怎么样去投资呢，往往他投资的成果就追不上市场的 benchmark。 市场上面有少数的投资经理人呢，是长期是可以跑赢市场的指数的，然后他们都大家都知道，比如Warren Buffett 那个是很有名的哈。但是普通的投资经理就是他非常聪明，每天在哪里看，但是他也很难每一年他都跑赢这个市场的这个指数的 benchmark。那么很多人就问了，那为什么我要他帮我做这个投资呢？其中他追不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收费用嘛。他不是义务的啊，他来做这个资金管理的时候，有的收 1%， 有的收 2%， 就是他先要将那个 1%、2% 赚回来，其他的才是你的。那个 1%、2% 你那一年就是那个市场情况很不好，你还是要给的。所以这个费用长期来说呢，就减少了你在市场上面的收益了。所以有的人就说了，既然这些投资经理人他都不能跑赢都不能胜过市场的那个指数，那我干脆我就买市场的指数就好了。那这个投资的方法呢，这个有经理人帮你投资的方法呢，是叫 active management， active investing， 活跃的来做投资，有人在哪里去弄但是你买这个指数的呢，这个就叫被动的这个叫 passive 的这个是就是没有管理人的，完全是跟那个指数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就买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人，甚至于我见到有的投资经理人他都说，哎呀，我没办法长期的是赢这个市场，我倒不如就叫我的客人都主要是按这个市场的指数然后你会说市场指数怎么样买呢？ ETF 有没有市场的指数呢？有多得很。所以在前几个月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放在那个号角月报里面你都可以去看，是利用指数交易所基金来投资股票就是说你买几个这个交易所 ETF 的基金， 里面就是用那个指数，那个指数赚多少你就赚多少，就按照那个指数，你就不需要找这个经理人去啊去管理，省下那个 1% 2% 的那个费用。有什么这个指数的 ETF 呢？全美国最大的 mutual fund ETF， 最多钱在这个基金里面的就是这个叫VTI 哈 ，Vanguard 的 Total Index， Total Index 呢，这个就是将整个市场买下来。你说我一个小投资者，我只有几千块钱，我怎么能整个市场买下来呢？不是你买下来，是那个基金里面，它是投资进到这个市场上面呢，几千个、四千多个股票，因为它的基金那么大，它就可以将里面来将整个市场的股票都买下来。中间有大公司，有中型公司，有小型公司啊，这个叫 Total Market Index， 它就按那个 index， 完全是 computer 做的。没有人在哪里管理的，所以那个费用呢是低到差不多是零，每一年他只收你 0.05%， 就等于是免费给你用一个基金，你就可以整个市场买下来。那整个市场买下来呢，你看过去五年你每一年就 15.5% 了，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研究，你就买这个基金，过去五年每一年是 15.5%、啊、那过去十年呢，过去十年是 8.5%、啊、这个已经扣了费用，因为根本差不多是没有费用、啊、你就将整个美国的市场买下来。那整个市场买下来呢，就是你对美国的经济跟美国的股票市场有信心，你就不要理它里面啊是怎么搞，它是什么 sector 你不要理啊，它是什么公司你不要理，你总之你的信心就放到这个市场上面，就跟着这个市场来升或者跌。那过去这十年五年美国的市场都非常好啊，上个礼拜五这个啊不是上个礼拜五，前天啊，今天跌了一点点，昨天是达到16年来四个指数的最高峰。那但是我也要提一句啊，那不是说股票市场好像坐飞机上去就不下来啊，飞机都下来的，不下来的。但这个股票市场现在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这几天我在我的广东话的电台节目里面都提醒我的听众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市场还会涨。现在那个 PE ratio 是高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所以我就提醒他们，你现在要看一看你究竟你多少你的资金是放到股票市场，然后你自己问自己，如果跌 20% 到 30%， 你会不会晚上睡不着，你会不会影响你的退休啊？会不会影响你家庭的生活啊？你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跟意愿到底是多少，你自己要现在就马上要来问自己。然后有可能如果是超过你的风险的承受的能力跟意愿的话呢，就要趁现在市场那么好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调整了，就要将一部分的资金要从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拿出来了。但是如果有的他一向非常保守，不敢投资这个股票呢，你也不用太怕啊。虽然现在是那么高，你放一点到这个股票市场，你不要放太多，而且也将它这样分散，这个是全世界最分散的那个基金，你就放进去，就跟着以后将来这个经济的成长来拿你的收益啊。这个是 VTI 哈、啊。那当然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 Spider 哈、啊、，Spider S&P 500家公司都是大公司。那这个里面它不是乱来的，你说500家公司它是不是眼睛闭起来就选500家公司进这个指数呢？绝对不是，它是各行各业里面它研究过找最好的公司放到这个 index 里面的，所以都已经有一个挑选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买这个指数，你不是眼睛闭起来买， 你是买美国最大最好各行各业里面的公司，500家公司不一定可能全部都倒闭，是吧？不可能的。所以这个 S&P 500的话呢，过去十年也是 15.6%的 percent 的 return， 过去十年是 7.8%、啊、比刚才的那个低一点点，但是也非常好啊，你就 S&P 买进去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二大，整个美国啊，以资金计算啊，第二大。也有朋友他说，我们在南湾这里啊，我们是做高科技的啊，这个 S&P 里面有高科技的公司，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但是我对美国的高科技我有信心，我希望多一点高科技呢。那当然就是这个 QQQ 了啊，你们 Silicon Valley 都知道这个，这个是 Nasdaq 的 Index 最前面的100家公司，一个 QQQ 买回来，你看过去五年 18.58% per year。这个过去十年非常非常好 ,13.3%。好。那我们当中有的是从中国来的。他说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取出里面一部分是投资中国，我对中国有信心。虽然去年好像中国的波动的非常厉害啊。但是呢我对中国的前景有信心。或者我小部分我要放到中国的公司啊，你也可以在美国这里，你不用跑到中国去，你在美国这里的有四十几个啊，有四十几个 ETF 都是投资在中国里面。一个最简单的叫 FXI 啊，它是用这个新华指数，这是全国里面最大的25家啊上市公司啊，这个就是好像是中国的 S&P 啊。那你投资进去呢，你就是一下就将那个25家大的中国公司你都买下来了。那看看它的收益哈，过去一年你是赔了大概 7% 哈，过去一年中国的情况不太好。但是呢过去五年呢是 2.46, 过去十年呢是 5.55, 跟美国这里比较呢，其实过去十年十五年呢都是美国这里比世界各地都好。因为世界各地它的经济出现问题呢，它的资金就流到美国这里来啊，所以啊，过去的情况呢，在美国不错，将来是不是这样呢？很难讲。但是没有一个家庭能完全避免这个股票的投资，我就建议你用几个这样的 passive investment 的 ETF 呢，就做了你股票那个方面的投资。好了。那保守一点的方面呢，一般都是说用债券啊，这个是美国的债券啊，或者是 municipal bond 啊，加州这里的地方债券。这债券呢，前几年的收益还可以啊。当加州有很多坏消息的时候呢，加州的 municipal bond 那个时候是五年到七年的 municipal bond general obligation GO 呢，是可以超过 5%， 是不需要付税的啊。但是呢现在加州没有坏消息了，所以那个利率呢就降得很低，所以现在买 bonds 的话，不论是 treasury 不论是 municipal 呢，除非你那个债券的年期是非常非常的长，20年 ,25 年 ,30 年，不然的话 你拿的那个利率那个收益呢是非常非常低啊。所以呢过去就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市场上面有什么工具是没有股票刚才讲的那个普通股票的那个风险那么高，波动的那么厉害啊。但是呢我也希望每一年不只收 1%,2%, 我希望有 5-6%, 有没有保守的投资工具可以给我 5-6%、啊。如果你是要这样的话呢，你就要学习一个东西叫优先股啊 ,preferred stock。这个也是股票。它跟刚才讲的那个普通的股票怎么不一样呢？它这个优先股啊，一般上市公司呢那个股票是叫 common stock。但是呢也有公司呢它另外有一个股票叫优先股啊 ,preferred stock。那优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优先呢就是他派那个股息的时候 ,dividend 的时候呢，他是先给这个普通股 啊，先给这个优先股，他派完了以后，剩下来才给这个普通股。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普通股还没有拿他的股息以前呢，他先要啊派给这个优先股的股东啊。所以买这个优先股呢，主要就是要拿他的那个股息，他那个 dividend 啊。那你会说，哎呀，这个啊，这个股票那个价钱的波动厉害不厉害呢？风险高不高呢？啊，这个股息我可以拿到多少呢？那我给你看一个例子哈，我喜欢买的那个 preferred stock 啊，就是这个大的跨国的银行啊，大银行，因为在上一次的金融风暴里面呢，很清楚看到呢，有的银行就是 too big to fail 的，政府不会给它关掉的啊。而我讲的是 Citicorp 啦、B of A 啦、JP Morgan Chase 啦、Wells Fargo 啦，这些银行是倒闭的机会应该是零的啊，因为它倒闭影响非常非常大，政府是不会给它这样。而且它上一次的那个风暴，这些银行都没有倒闭，那现在它的情况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所以我有信心这个啊不容易倒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啊优先股哈。我们看是6月24号啊，6月24号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就刚才李长老讲的这个啊，英国脱离欧洲啊 ，Brexit 啊，这他脱离的时候呢，那两天那个股票市场跌了大概 7% 啊，但是优先股呢，这个优先股呢，我们来看这个优先股呢。是 Wells Fargo 的其中一个优先股哈，每家银行它都有很多不同的优先股哈。我这里就抽它一个优先股呢，啊，这个是 Wells Fargo 其中一个优先股。优先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开始的时候呢，它的股价一般是25块钱，然后呢，它在市场上面的波动呢，它涨也不会涨到哪里去，25块5毛，26块多一点啊，情况好的时候啊，情况不好，市场不好的时候呢，它可能跌到24，所以它的那个股价的波动呢，就围绕在这个25块左右，它不会啊波动的太厉害，所以那个风险就不是那么高了。但是因为它不波动呢，你买这个优先股，你要它的股价啊上升，你卖出去赚钱呢，也是非常困难，因为它都那个价钱都不带动的啊。我们来看6月24号的时候呢，它是只跌了 0.05， 就是 0.19% 啊，但是它普通的股票呢，普通的股票，这个 JP Morgan Chase 啊，这个不是Wells Fargo， 这个JP Morgan Chase 呢，它的普通的股价呢，它是跌了差不多 7%， 但是它这个优先股呢，在那一天呢，是几乎是没有波动的。所以你看到呢，它还是26块左右，因为它开始的时候是25块，它总是24、25、26就在那里不会掉到哪里去，也不会跌到哪里去啊。所以它的股价不动，但是呢，你买这个优先股有什么好处呢？你要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啊，这个就 5.19， 就是它的 dividend yield， 你就是要拿它的 dividend， 它的 dividend 是定了，它发行这个优先股的时候，它已经定下来，它要给的那个股息，在这一个东西呢，它是答应给你 5.5%。大家知道，他既然每一年是给你 5.5% 的股息，为什么你买这个 dividend yield， 你实际收的是 5.19 呢？为什么不是 5.45 呢？那个原因就是你不是25块买回来。他开始的时候是25块，那你每一年拿的那个股息就是 5.5%。但是到你现在去买呢，你现在的价钱是26块2毛4。所以你用了26块来买这个 5.45 的 dividend 呢，你实际的 yield 每一年只有 5.19 呢， 5.19 不错了。好，这个没有什么波动。那个6月20号不波动的话呢，它平常一般都不会怎么样波动。好，那我们另外看一个 Wells Fargo 的。Wells Fargo 啊。Wells Fargo 呢，它的普通股啊，那两天那一天 跌了大概 5% 左右，很厉害，跌了2块2毛。但是他的那个优先股呢只跌了 1 penny 呢，他的股价是 25.08， 只跌了 0.04， 几乎是不动。所以他这个呢，他给你的股息呢，他开始这个优先股的时候，他就答应发每年给你啊，每一季给你四分之一，是 5.15%。 但是因为你是用超过25块呢，你的 yield 只有 4.99%、啊、这个优先股对一些比较保守的弟兄姐妹呢，除了这个 common stock 你是用 ETF， 你也可以去选择大的这个银行的优先股啊，来拿它每年大概 5% 左右的股息。那个风险在哪里呢？那个风险当然它倒闭了，你那个25块就没有了。另外呢，他如果他的银行里面出现问题，现金周转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可以停止派发股息的。但是他因为你是优先股，他不派给你呢，他不能派给普通股。而且很多他们是叫 cumulative， 就是他将来情况好了，他要派那个股息的时候，他要将过去没有派的都追回来，都要派给你。所以这个是比较保险的。但是它也有点风险，这个就跟买了到银行去开一个 CD 完全没有风险不一样。但是银行的 CD 能给你多少的收益呢？ 1% 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这个可以给你 5% 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有关于这个优先股，用优先股用普通股票啊，你的 portfolio 里面呢就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他们的那个风险的那个 profile 不一样。好，最后呢我要讲一个关于遗产超划方面的最新的在加州这里最新的这个消息哈。以前呢你有房地产，你要将来夫妻两个人都回天家以后是有子女来拿，他不需要通过法院去做这个认证的手续呢，你决定要做这个生前信托，除非你是人还在的时候就转给子女，一般我们都不赞成那样做，税务方面你是很吃亏的、啊、所以以前就是你要花钱到律师那里去做一个生前信托，生前信托里面指定将来由你的子女来拿，那有这个生前信托呢，你就不需要通过认证了，所以你要花一笔钱花时间去找律师做这个信托，主要的目的就是来避免这个认证啊。今年1月1号开始呢，加州就开始有这个叫 TODD 啊，这个 TOD 的东西。TOD 的东西呢，就是叫 Transfer on Death Deed， 可以取消的死后的转移契啊 ，TODD Transfer on Death Deed。这个东西呢，就你不需要做什么信托，你有房地产的话呢，你将你子女的名字放到这个文件，这个只有 one page 的文件上面呢，你去登记了，那将来他们去拿呢，就不需要通过这个认证法庭啊。所以这个2016年以前呢，要将来你的子女来继承你的房地产而不用通过这个 probate 呢，只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 joint tenancy 啊，你要将他的名字加进来做 joint tenancy， 这个是有税务的问题的啊。或者呢，你就用一个 life estate deed，life estate deed 一般是给有 medical， 他有避免遗产追收，他才用这个方法。一般家庭不应该用那个方法啊 ，life estate deed。最后呢，就是用一个 revocable living trust， 这个一项过去我都是提议大家要去律师哪里做这个 living trust， 但是大部分人听了8年、10年、12年，他都不去做的，因为太麻烦，要找律师要给钱啊，要时间啊，太麻烦。那去年9月21号呢，加州州长就签出了一个 AB139法案， 就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这个新法案呢就规定你做了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叫 revocable transfer on death deed， 这个是可以随时取消的，就称为这个 TODD 呢，你就可以避免那个 probate 了，很简单啊。这个东西是这个 page 啊，一个 page 你填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 TODD 的好处就是简单，你自己做也不需要发费用，就是发几块钱，填了以后去 notarize， 然后拿去你的 county recorder's office 哪里几块钱登记了，那就可以了。但是呢它有限制的，它的限制就是你写上去那个 beneficiary， 其中这里这里是填你的 beneficiary， 就是将来这个房地产是谁来拿。比如说你有三个子女，你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填在这里的话呢，你是不能一个给多一点一个给少一点的，就是三个人就每人三分之一，他不给你放多少啊 20%30%， 你只能放他的名字，两个人就是一人一半，四个人就是每人四分之一，规定你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是儿子要分多一点的啊，女儿也嫁去了啊，她是个少一点的，你就要做申请信托了，没办法了。这里是平均的分配，如果是平均分配，你家庭的情况比较简单的话呢，你做了这个去登记就可以了，就省下你做那个 living trust 的那个费用。但是这个东西因为登记呢还有一个坏处，就是登记了的东西呢是公众记录，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的。但是你要想啊，谁有那么有空跑去看你的TODD，看上面都是你的子女嘛，就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嘛，所以一般人都不会这样跑去看。但是如果有人去跑去 County Recorder's Office 哪里去看呢，是可以看到你登记的这个 TODD。 那生前信托就完全不需要登记了，那个就是你家庭里面的一个合约，你就收起来啊，将来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就没有人会看到里面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就在 County 的 Recorder's Office 里面啊。好了，怎么做呢？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跟我太太有两个房子，两个房子，然后我就要做四个这样的东西啊。我要做为每一个 property 来做一个啊，这个是每一个人做，不是夫妇一起做的啊。所以丈夫要做为一个物业要做一个，为第二个物业也做第二个。然后我们有两个房地产的话呢，我就要做两个这样的地，我太太也要做两个这样的地，就是有四个文件需要去地保官面前去签名，然后去登记啊。好了，那将来怎么样做呢？比如说我先回添加啊，然后我回添加了，因为我的房地产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的名字 ，community property 或者 joint tenancy 哈，那就这个还没有生效。因为那个 deed 上面的那个 joint tenancy 跟 community property 是先于这个 TODD 的，所以就我太太就整个就是她的了哈。到她回添加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就可以凭着妈妈的 TODD 去将那个房地产转给自己，而不需要通过法庭认证。那我们当初有弟兄姐妹，他就马上就问了，那么我以前做的那个 TODD 就浪费了吗？对啊，浪费了，因为我是第一个离开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然后就让他浪费了，因为你反正你没有花什么钱嘛，浪费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的哈。这最后离开的那个人的 TODD 就发生公用，那个公用就是他将来不用认证。所以有这么简单这么便宜的东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你以前你长期你都想去做 living trust， 你没有做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做这个，只花你几块钱，你填上去填几个东西，你就可以拿去登记了，完全是可以自己做，绝对不需要找律师帮你做的。这个你应该是做好这个准备。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为退休做好准备呢， 身体、财物啊，都一样是重要。财务我们刚才讲的，你分散你的投资，用市场上面啊各种的工具来帮助你达到你投资的效果啊，你也做好了这个 TODD 或者 Living Trust， 你的财务就差不多了。然后你身体当然啊，寿命长不一定你身体好，所以要保持你的身体啦。你的家庭啦，啊，特别中年以上快要退休了，很多子女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家了，两个人退休了在家，你看我，我看你，啊，为什么对方好像很陌生的人，多年没有真的是谈心里面的话了啊？以前有子女的时候，大家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子女。现在子女都已经啊离开了，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就看得不太顺眼了，所以很多很多的夫妻到那个时候才发觉他需要离婚，因为跟对方是没办法心灵里面啊有这个交通啊，这个很可惜的啊。前天礼拜三我电台节目啊，第一个电话就是女儿来问怎么样帮助她的父母搞离婚。子女啊，子女问，那我就告诉他最简单是怎么样做。最后我就说，你做女儿的，你希望看到他们离婚吗？啊，他们年纪多大了？七十多岁还搞离婚呢？那个女儿就说，哎呀，没办法了，老人家要了。我说，他自己不懂怎么做嘛，你做女儿你就拖慢他。慢慢拖他几年，然后你带他们去 counseling， 带他们去教会啊，来帮助他们，而不是女儿帮助父母离婚。那现在是很多是60几岁、70岁，根据我们刚才的那个 life expectancy， 这时间都不是那么多了，还要去搞离婚，那个实在是一个悲剧啊！我希望大家，我们的到我们要退休的时候，你夫妻哈，那个时候的感情跟以前是一样更好啊，重新踏入爱河。最后呢，我第一个问题问我们当中有没有是第一次进教会的，我假定都是基督徒，但是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你可能有去过教会，你都没有搞清楚你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你的信仰没有搞好，你没有落实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然后你退休，快要退休了，你准备退休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刚才就是说人应该可以活到120岁，现在一般是活到80几岁，平均是78岁，没有保证的，没有保证。你今年35岁，你可以明天你就倒下来，你不知道你在世上的时间有多长，神给我们的时间都不一样，你千万不要说我等到退休有时间了以后我才好好的去教会研究研究一下我的信仰，看看到底耶稣是谁，为什么你说我也是需要相信他啊。如果你真的是有退休，那我恭喜你，你就用多一点时间来研究圣经。但是这个东西是就跟你做这个生前信托一样，做这个 TODD 一样，你要现在知道你就马上要做，马上要做，因为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你的信仰，其他的东西都会过去的。你的财务有一天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你只是帮助你子女有好一点的生活。你的身体，你天天去锻炼，你的身体总有垮下去的一天。你的家庭有一天啊，一个人离开世界，你的多么美满的婚姻也要结束啊！所以头三件东西你要做好好准备，来让你在世界上面这那几十年啊过得喜乐有意义。但是只有最后的这一个是关乎你跟关乎我的永恒，你那个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今天晚上如果神将你的生命拿走，那就太迟了，那个是没办法回来说我能不能多一点时间来做这个准备，那个准备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我给大家看我的这个我的理财天地，我的理财天地的网页啊是 moneyradio.org， 里面很多很多理财的资料，已经有超过200多万人次啊进到这个里面去看啊，各种啊很多很多现在人问的问题，因为我已经答复人家问的问题18年了，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见过了，我都很多的答案都放进去啊，你可以上去看。补充一句哈，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你可能刚才听李长老介绍我的，他有退休了，有搞理财了，他是不是个财务顾问呢？他是不是卖这个投资产品呢？啊，我是18年，我不拿收入的啊，是volunteer 哈，是义务的啊。那在华人社区里面呢，他们都认识我，他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所以我真正的那个目的是透过帮助人理财来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接触的大部分是没有信的人，而且都是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来找我，我就可以在他旁边帮助他，然后呢是让他认识主耶稣。那我除了这个理财的这个网页以外呢，我还有一个我的 blog 啊，这个 blog 叫谈天说地，是讲财务以外的题目，包括现在的这个政治啦、选举啦、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啦、各种的东西你都可以上去看哈，也有各种的文章都在上面。那你怎么去这个呢？你可以透过 cchcforum.net， 或者你就可以从刚才给你看的我这个理财天地呢，我上面有一个 link， 你到这个上面呢，你去 click， 你就可以到我的谈天说地的那个 blog。这里呢还有我的电子邮件哈。我的电子邮件邮箱的地址呢 ,money@cchc.org 呢，你就可以在这里 click 这里，你就可以给我 email 了。我欢迎你是给我 email， 中文英文都可以啊。我每天都答复超过100个的 email， 你就用中文或者英文问问题，我就会来个别的解答。我的工作呢除了每一个礼拜五个电台的节目，我是唯一在美国的华人，是每一个礼拜像纽约、像洛杉矶、像三藩市这里的华人广播啊，但是都是用广东话的啊，没有国语的节目，都是广东话的节目。那人家就可以打电话上来，我就在电台上面为他解答问题。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也每一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讲道讲座讲夏令会然后呢我也写很多的东西。我本来过去七年神安排我在角森做临时的施工主任。临时的就是因为七年前那个施工主任是牧师，他要离开没有人做，他们就说嘿林弟兄你不用上班，你进去做临时的这个主任。我就进去又上班，每天跑去哪里去负责这个角森的工作，也负责这个报纸的工作。本来的计划是6个月，因为他们董事会答应我你是临时的嘛，临时就6个月，我说好，6个月我帮助你进去。结果一待就待了七年的时间。但是因为没有工人来有牧师，我们有牧师，但是师母病了他不能来，结果拖了4年，我们再找到一个牧师，今年4月1号找到梁Walter Leung 牧师，4月1号他就是角森的施工主任。我就刚刚好7年，我是7年前进来做这个义务的施工主任，现在就他来做这个施工主任了。那这个报纸呢，我下个月开始我也将那个报纸也交回给他了，因为他四月进来的时候一下他不能处理那么多的不同的事情，所以我继续做这个主编，我已经做了7年的主编，所以那个工作也交给他了。我就回到我原来的岗位，就是个别的帮助很多人有财务的困难，用这个来向他们传福音。过去5年呢，我也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我大概跟我电台的节目一样，我是会继续的啊。这个呢就是去圣地啊，去圣地带领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到圣地去。 这个呢，我现在今年我会去两次，下年要去三次，因为很多很多的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他听到人家回来没有危险很安定，那么他也要去哈。所以我们每一年有几个团都是我跟梁牧师带啊。这个圣地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去看哈。过去我带圣地呢，我去的哪里讲的大部分是这个历史啊。因为哪里看的都是几千年的历史，圣经里面的历史啊。但是过去两年我开始很注意在圣地的预言啊，圣经当中很多的预言将来是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哪里发生的。所以呢我们的就尽量是历史跟预言并重。所以有一天的早上，我们一定七点多我们就跑起来到这个橄榄山上面去，我们就查经查马太福音24、25章。那个是耶稣基督在橄榄山面对那个圣殿，现在没有圣殿了，只有圣殿山上面有一个金顶字，我们在哪里是讲是解释主耶稣当时讲的预言，末世的预言啊。所以我每个礼拜二我也领一个查经班，我们在东湾啊，离这里太远了，大家没有机会来。但是如果你住进这个圣人梦，你也会听广东话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查经，我是去年三月开始，每一个礼拜二七点钟，我们有40几、50位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查经。七点钟我们就开始祷告，就我讲到8点15分停下来问问题。我们查什么东西呢？我们过去开始的时候就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查但以理书，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查，4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用8个月的时间来查这个启示录，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启示录都是圣经的预言。那现在呢我们是查以赛亚书，我们已经到第14章了。以赛亚书有66章，所以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里面是充满非常非常 wonderful 的那个预言啊。所以这个次序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啊，是神带领我们其实看神的预言，先但以理书，然后新约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你看了但以理书，你看启示录呢就非常容易，看了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呢，看以赛亚书也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每一个礼拜二啊。那你不会听广东话呢，那没办法，你住得太远没办法了啊。你可以啊，如果你有兴趣研究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你可以给我 email 问我拿我的讲义，因为每一堂我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讲义，但以理书的讲义、启示录的讲义、以赛亚书的讲义，就到第13章、14章，我都可以送给你的。我做的东西是完全没有 copyright， 包括今天晚上讲的都是可以用的，完全都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没有版权，也不收费，你可以给我 email。好，我们一点点时间，我过了时间问题解答，有没有问题我可以为你解答。好，这位姊妹，你只是为房地产还是说你个人财产？个人其他的财产呢，一向你都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指定受益人。比如说你是单身，你银行的账户、你的股票账户、你的人寿保险、你的这个 retirement plan， 你都可以指定受益人。银行的账户你跑到银行去，你可以指定受益人。你有指定受益人就没有 probate 了。那将来那个受益人就去拿你的死亡证跟他自己的身份证明，他就可以去拿了。
所以就是说需要经过法律认证的就是房地产。
以前如果你没有这个living trust， 或者你没有两个人共同拥有，比如说一个人已经回天家，你是单身，或者你根本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做生前信托。因为以前1月1号以前是没有办法为房地产来指定受益人的，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通过了这个以后呢，现在就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指定受益人，就避免了这个认证。所以对一般家庭来说，不做这个信托也可以避免认证。
反正房地产是用 TOBB， 银行的账户还要那些公关可以动，银行
401k 呢，你开的时候他已经问你那个受益人，如果结了婚了，你的受益人如果不是配偶的话，他还要配偶签一个同意书，所以那个是开账户的时候他已经要你指定受益人。 IRA 一般也是这样，人寿保险当然申请的时候你就要放下那个受益人，那就是你的支票账户啦，你的取出账户啦，那些账户你的 brokerage account 呢，可能你没有指定受益人。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就指定受益人，你可以跑到哪里指定受益人。
这些都可以通过指定受益人，然后避
免认证。对了对了。
如果可以指定在中国的那个受益人。
中国受益人都没关系，因为他将来他要飞过来拿也太容易了。或者他授权这里的律师或者其他的人，他做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他就可以授权这里的人帮他拿。那现在是不是问题了？
今天你讲的非常好，真的希望我早一点听到你的讲座。
那现在也不迟啊。你那么年轻啊。
哈哈哈
哈。一定要透过你的 brokerage 账户。所有在这里的投资都要透过 brokerage 账户，什么 Schwab 啦、Fidelity 啦、T. Rowe Price 啦、Scott Trade 啦、Vanguard 啦，都可以。华人应该一般是比较喜欢 Schwab， 因为很多华人的那个工作人员。但是我觉得 Fidelity 是非常 professional， 所以你会英文的话 ，Fidelity 都可以。Vanguard 是好，它的基金是非常有名。但是他没有分行，所以你没办法去找他的分行进去，要跟他们面对面的谈，全部都是 online 啊。但是 Schwab 有这个分店是吧 ？Schwab 有办事处，所以就 Schwab 就可以了。
但是 Fidelity 也通过网上也可以买卖，
所有都通过网上，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跑进去，要跟他里面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谈，那 Vanguard 就不可能了。对，有教会请我，我就会去了。好像你们教会请我，我就来了啊。
因为今天你时间关系，你不能讲那么多。其实只是就是说，
你到我的网页上面去看，一般都是很详细的放上去。还有不明白的，你就给我 email。好，
谢谢。
好，后面的姊妹好。什么转到 IRA？401k 转到 IRA 一般都不会收费，但是你做的时候要小心，你先开了那个 IRA， 然后你要 401k 哪里直接帮你转到这个 IRA 里面，那不单是没有收费，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扣那个 20% 的 withholding tax。 如果他给你一个支票的话呢，那你就很惨了，因为他要一定要扣那个 20% withholding tax， 那你这个80% 的那个金额的支票呢，你放到你的 IRA 里面呢，20% 你自己要补贴进去，不然的话那个部分就等于是你拿了出来，你报税的时候就要报税。所以千万不要拿钱做一个 trustee to trustee 的 transfer， 那你就要先有一个 IRA 账户，然后你拿了那个 IRA 账户的资料，你通知那个授权那个 401k 的管理人来账，那个资金直接不经你的手直接得到那个 IRA 的账户，然后就没有那个 withholding tax 了。 withholding tax 你将来报税的时候还会拿回来，但是你先要自己补贴那个 20%， 不然的话那个部分就当没有放进去，就当拿了出来了，要小心这个。 好前面的好。你讲的退休大概是指拿那个社安退休金是吗？你不是说我工作还是不工作？因为有的人他开始拿那个他还去做点工作的哈。你是说应该62岁拿那个退休金呢，还是66岁还是70岁呢？以前我的看法呢，就是钱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总是比在政府那里好。而且因为常常听到 Social Security 不那么 secure，所以一向我都赞同是62岁你就马上跑去拿。但是最近这几年我的想法改变了。 我解释为什么哈。第一就是刚才看到那个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请大家记住一个数字 ,83,83, 那个是 break even point, 就是你能活超过83岁呢，你越迟拿越好。如果你活不了83岁的话呢，你就越早拿越好。那很简单啊，是吧，你就自己决定啦，拿还是不拿，问题在哪里呢？刚才我讲的这个行不通的，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的寿命啊？是吧，你怎么知道呢？好，我以前在电台是这样，但是我现在修正了，修正了啊。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啊，我假定大家都是基督徒哈，你活不到83岁，你不拿啊，你以为自己能拿到活到83岁，超过83岁，所以你就不拿 ,62 岁不拿，因为你62岁拿，你要只能拿 75%, 你知道啊，有个 discount, 你66岁是可以全部拿，但是你66岁都不拿，你以后每年增加 8%,所以你70岁拿是比你66岁拿要多拿 32%, 所以你就等到70岁，假定你不需要那个钱啊，你等到70岁好了，等到70岁你是终身是可以拿很多，比如说你活到120岁呢，你就非常好了，那个 break even 是83岁啊。好了，现在万一你活不到83岁，你拿了，你等到70岁很高兴多拿 32%, 但是过拿了三年以后你就回天家了啊，假定啊，假定。那你想一想，你会不会后悔呢？你人在哪里啊？你在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吗？在天上你怎么会再回想一下，哎呀我不应该拿那个时候就只给了点，你永远不会后悔的嘛。你在天上面 exciting 的事多了，你不会想到以前应该是62岁就拿了啊，你也不会埋怨耶稣，哎，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只给我76岁啊，没有83岁，你不会后悔的。倒过来，神给你120岁，你62岁就拿了，你以后后悔三十几年，每一天在哪里后悔，哎呀你没办法改了，你就拿少了。以后你超过了83岁，你每年你都生日应该庆祝的，你就是哎呀我为什么早拿了，明白不明白？所以现在人的寿命一方面是比较长，第二方面你吃亏了，但是你不会知道，你不会，你人都跟主耶稣在一起啊，好的无比。要看你肯不肯交税，要不要交税，因为你知道你每 convert 每一块钱都有可能要交税。那最近有人问我，他是没有收入，他只有 social security, 他已经退休没有什么收入，一点点利息的收入。他们夫妇两个人没有收入的话呢，他起码每年有2万块的免税，是吧， personal exemption, standard deduction, 加起来刚刚是2万多一点。你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呢，你拿2万块应该不会令你的 social security 要交税，特别如果你不拿那个 social security, 你有2万块转过去 Roth IRAs, 你是不需要交税的。你超过2万块你就要看着那个税表，你最低的是 10%, 你就自己要控制，你不要一下几十万的话，你大部分你要不给 35%。break even 大概是15年，你需要有投资期起码15年，假定你现在要给税，你换取的就是以后里面的收入是可以免税，一般你要起码要15年你才拿回来。所以一般50岁以上的呢，除非你是长期准备长期投资，而且呢你 预定你会超过70几岁，就是一起投资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有好处，因为那个是免税嘛。但是如果投资期太短的话呢，开始的时候给了那个税你是追不回来。所以40岁以下应该考虑，40岁以上呢你就要算一算。嗯，好。我觉得是危险，我觉得危险。要不要卖是第一步，你先要看你放了多少在这个股票市场，占了你的整个投资的百分之几。第二，你就是问自己，这个是不是太高，我是不是太担忧，就是看你自己的对风险承受的能力跟意愿。如果需要做调整的话，现在是调整的时候。
因为我放了很多，就是像这种。
你年轻，如果你单身啊，年轻，你跌了，你假定跌了25%，你会不会哭到晚上睡不着？
不会，因为2008年就跌得很低。但是就是说，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高点把它卖掉，等到低点再进，其实这样更好一些。
啊，是，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是高点，什么是低点。所以，如果你是觉得你投资你太多了，本来你是希望，比如说只放你50%一半，现在因为涨了那么多，现在到75%了，那你就要再考虑了，是不是50%？是的话，你就要调整了。
因为我买的时候，公司就是根据你退休年龄来那个，他帮你 manage 的，你2040、2030这个退休年龄，他帮你 manage， 然后我买的公司股票，所以这些是不是都是在 stock 上面的？
对，这些都是 stock。但是你就要想一想，如果市场跌25%到30%，你的情况会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你能承受的话，你就可以了，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神给我们对风险承受的能力跟意愿都不一样，有的市场跌了 3%、5%，他晚上已经睡不着了，饭都吃不下了，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他年纪轻，他很勇敢，他的心脏很强，他前面写了一个勇字，他就。有很勇敢的，那就没所谓。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他的 asset allocation 跟你的 asset allocation 跟他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要看自己，要量力而回。你就假定下个月会跌30%，你就算一算，你损失多少，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说都没所谓，那你就可以。
因为长期的他还是会往。
长期是。
还是要回上。
是。但是很难讲，因为世界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这个也关系到末世的预言。因为以前你根本不知道 ISIS 的影响会这么厉害啊，你连11月的大选，美国以后的方向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的 uncertainty 的。所以我们不能假设这个股票市场是永远长期是涨的。那当中也跌了，你的心情很重，你来礼拜天来听到都没听不进去，都是想着你的股票你跌了太厉害了，那就划不来了。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那个风险不能太高。因为除了投资以外，你还要心灵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嘛。所以不要太放得太近啊。好，后面啊，给后面一个机会啊。中文名字是什么？
优先股
就是优先股。
我有那 TD Ameritrade account，
可以，所有的 brokerage account 都可以。那但是你那 prefer stock 你要多知道一点，你回去给我一个 email， 我有一份资料啊，因为它比较 tricky 啊。所有的股票跟基金呢，都是一个 symbol。Apple AAPL 啊，每个人都知道。但是 preferred stocks 有两种不同的 symbol， 要看你是哪一个 brokerage， 它有两个 symbol 的 system 的，所以你就要知道啊，你的 brokerage 它的 preferred stocks 跟哪一个 system 的，你就要找。好，所以你给我一个 email， 我给你那个资料哈。好，有没有请？啊 ，TODD 你都可以给我 email， 我将那个表格跟那个解释都可以给你。好。
我想问的就是说，你提到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还在活的时候，就把那个房产，就把孩子的名字加进来，
不是麻烦，是很吃亏。因为失去了那个 step up in cost basis， 人死掉，子女拿那个房地产呢，那个成本是提升到过世的那个时候的市场价值，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税务好处。但是你送了给人就没有那个 step up 了，送了给人是原来的成本，你给他卖出去的时候他的 capital gain 很厉害。所以特别是你有那个投资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就是送给子女，你将以前的成本你都送给他。我给大家一个故事，你就可以留在你的脑袋里面了。在 Palo Alto 啊， Palo Alto 有一个老人家，有一个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你知道 Palo Alto 的房子以前是十万块买进来，现在都一百多万了。普通房子一家都一百多万，以前就是十万块，他买进来就是十万块，现在一百二十万。他现在如果卖掉的话，他赚了一百一十万，他要给税。他病得很厉害，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面的日子不长了。他有个儿子，他为了不要儿子将来麻烦去拿这个 property， 他就在他离世以前两个月，他将他这个title 从自己转给那个儿子，然后儿子都不知道，他转了给儿子，两个月以后他离开世界了，儿子才知道。那么他卖去的时候呢，是以前八八的那个十万块的那个成本，他卖出去120万赚的呢，儿子要给税。但是如果那个老人家做了一个 TODD， 那个时候没有 TODD， 他做了一个信托，里面指定将来由这个子女来拿，他两个月以后他人死了，子女就凭着这个 Living Trust 去改那个契，转过来给自己。他转过来自己的时候呢，以前那个十万块的那个成本呢是不见了。因为 step up 呢，就是他的成本从十万增加到当时的市场价值，就是120万。那么他这个成本120万呢，他120万卖去，甚至130万卖去，扣了那个经济的那个费用呢，他都没有税要给，就是免税。这个跟遗产税完全没有关系，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没有遗产税，每一个人现在今年是540万，夫妻两个人是1000万，现在大部分是没有这个遗产税。我讲的不是遗产税，我讲的是你的子女拿到这个遗产的时候，他的成本是提升到那个去世的时候的市场价值。特别如果大家有这个去租的房地产，千万不要就这样给子女，因为他那个 step up 不单是令那个 capital gain 没有了，以前的 depreciation 都没有了。很多人他一生当中 1031 exchange 一级那个 capital gain defer， 他人死了，子女拿了，一毛钱的 capital gain 都不需要给，一毛钱的 depreciation 都不需要 recapture， 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税率。所以我们一直在电台要人家不要随便将自己的房地产转了给子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你要不要子女来探望你，你东西转了给他，他就不来了。好，我们时间够了，过了一点时间，好，谢谢大家。大家可以TODD 可以来问我有的人他做了赠与，他不懂怎么填那个709，找会计师他要收600到800块钱，我写了一个东西教你一步一步的怎么填，你就省下那个费用啊。你可以问我709，可以问我 TODD， 可以问我拿那个 ETF 的资料，我有一份那个 preferred stock 的资料可以给你。那要跟我去圣地的呢你会讲广东话，你要跟我去圣地呢，现在要等2018年2017年都传满了，所以要2018年你留意2018年3月你就可以预先报名来跟我去。好，谢谢大家。